是定土之禅。定是禅之定，他这里两句话影响蛮深的。其实讲到禅跟定，就定的一体来说是一样的，当然下手方法不一样。禅宗叫你不要执着，从参就去修，而净土法门下手是要你执持名号，所以殊途而同归。那他作有这个怀净土诗108首，也发了48大愿求生净土，也做了30信念这本佛事。下面一位祖师就是天如泽禅师，他有写净土或问。天如泽禅师他本身也是开悟的，那他曾经著楞严经，把很多楞严经各家的注解把它收集起来，叫楞严会解。讲到楞严经我要先介绍一下楞严经。这部经很好，楞严经呢最有名的是焦光大师的楞严正脉，因为在佛经里记载说楞严经啊是第一部灭的经典，第一部灭的经典，在末法时代要灭的经典，第一部是楞严，最后一部呢是无量寿经。楞严经为什么灭呢？因为楞严经是佛法里面的照妖镜，他后面把这个末法时代的妖魔鬼怪各种情况写得清清楚楚，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翻一翻。那楞严经呢，假如你不了解的话，对末法时代这些邪知邪见你就没有办法分辨。楞严经有很多注解，圆音法师还有一个楞严经讲义他一生讲100多遍的楞严经，叫做楞严独步，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我讲到楞严正脉这个法师焦光大师，他很妙，他念佛念到阿弥陀佛来了，就阿弥陀佛要接他，他跟他说阿弥陀佛我还不要跟你去，我跟你请假3年。他说你要做什么？他说自古以来啊，楞严经没有一个很好的注解，我发心把它写一部楞严正脉，利益千千万万众生。阿弥陀佛就答应了，他说好吧，那你就写，3年以后我来接你。就他就写楞严正脉这本书，结果3年写完以后呢，阿弥陀佛的确又来接他了。所以他就是以写经利益千千万万众生，再加上自己念佛而求生净土。讲这个例子是给大家说，其实阿弥陀佛是很慈悲，你可以去跟他打商量的。我讲的都是有根据的。接下来第14位楚十一，他写西斋净土诗。他呢也是开悟的，文古生开悟，从小他很小的时候，9岁的时候就知道要念佛，而且小时候呢早晚起来他就修10念法，一生从来没有间断过，就像小朋友啊就可以教他修那个10念法，对，这样就可以得到很多的利益。那这边有西斋净土诗，这本书非常好，楚石大师写的。偶一大师很喜欢这本书，他呢他说啊，读一遍两遍你的妄念会消。他说偶一大师在后面有一个西斋净土诗的赞叹，他说几首皈依楚石大导师啊，他说是阿弥陀佛即正觉，表示说他可能是阿弥陀佛来的。他写这本书呢，一读二读你尘念就消，3读4读呢，然后呢你呢染情就薄，读到10遍千万遍的时候，这个身就已经在莲花深渊，就是说身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可是却把你的心也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所以喜欢诗词的人，你可以推荐他看这本七斋净土诗。好，请看下面妙叶，一个口在一个石，就是树叶的叶，那个是古字，就是这个叶。 妙业禅师呢，他就有写宝王三昧念佛直指收在净土十要里面。好，这就是元朝也有很多的祖师用各种诗歌赞叹来弘扬净土。好，我们现在回到这篇文章，请继续看。而莲池幽溪偶遇，尤为切至诚恳者。这三位祖师我们要详细介绍，因为他呢是明朝很有名的明末四大师之二。第一个莲池大师，莲池大师是净土宗第八代祖师，他有许多许多的故事可以跟大家介绍。第一个故事就是说，我们已经介绍过，我再讲一遍因为有些没有听到。他在家的时候叫沈居士，沈居士有一次呢，他呢隔壁的邻居有一人往生了，往生照世间来讲就会做那个什么，叫那些道教来牵那个亡魂，有没有？那他就想去看就叫仙姑在牵亡魂，他就想去看。去看的时候呢，他站在那边，他就突然想，他想我是念佛人，没事那我现在应该念佛，他就默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结果那个仙姑呢，就开始招请亡魂讲到最后，他说：“你们你们全家人就要像那个沈居士一样，这样好好的修。他这样修将来一定能成佛。”突然愣了一下，他就问他说：“你这个人不是牵亡魂吗？怎么牵一牵讲到我呢？”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在念佛呢？”他说：“我怎么会不知道？你站在旁边不讲话，可是你口心里念一声阿弥陀佛的，你头顶就放一道佛光，而且光中有阿弥陀佛，就站在你头顶在加持你。”他说：“你都一直念佛，所以你身上一直放佛光，我看得清清楚楚。”他就问他说：“是真的吗？”他说：“是真的。”从此以后呢，他深信净土念佛法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有一天他隔壁有一个老太太，每天念佛念数千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得很大声常常吵得他晚上不能睡觉。他就想说：“奇怪，这个老太婆怎么这么认真的念佛呢？”他就问他，他说：“你不知道，我的先生就老太婆的先生，每天念佛很认真，念到临终的时候没有病苦，而且呢一盘嘴跟人家说拜拜就走了。”他说：“我看到有这么念佛，有这么好的功夫所以我也深信念佛了。”从此以后他写了四个字：生死大事生死事大，这四个字贴在他的床头前，昼夜警惕自己。所以莲池大师会当一代的祖师在他在家的时候就有很多地方善根很深厚。出了家以后呢，他呢非常的精进，他曾经拜辩荣禅师学华严，学拜孝严老人学禅宗，所以他是参禅开悟以后又精通华严，最后来修净土的。有一次呢，他在度众生的时候，有些人刚好呢遇到旱灾想要去求莲池大师。莲池大师说：“我不会诵经，我也不会做忏。”其实莲池大师都会，他说：“我只会念阿弥陀佛。”那当地的居民说：“那师父你就帮我们念念阿弥陀佛吧，试试看帮我们求雨。”他说：“好吧。”那真诚念佛，一切佛菩萨都会有感应。他就呢自己拿着引磬，拿着木鱼，后面的就跟着他，一群人就在田里面绕，每经过的地方念佛，只要念过佛，敲过念过佛的地方，走过这个地方，后面就倾盆下大雨。所以从此以后，每个人都知道说这个人了不起，是高僧。因此呢，就在他所住的地方，帮他建了一个云栖寺。所以以前来的道场呢，都是人仰仗这位高僧有德行、有学问。然后呢而成就的，大家发心而成就了道场，来利益众生，讲经弘法，教化一方。就像我们第一次讲的慧远大师庐山东林念佛堂的神运殿，有没有？就是呢护法菩萨盖的。那他这本弥陀疏钞非常的深，也就是净土宗里面最博大精深的这本经典。这里面呢，因为我刚才讲他是参禅开悟的，所以修禅的人呢 你不要跟他变净土，你就叫他去看这本书就对了。那他是呢，本身参禅开悟，又学华严，所以喜欢华严的人来看这本也能够契机，用华严跟禅宗来去注弥陀经，所以这部书是弥陀经里面注的最博大精深的书。好，家师净空法师在图书馆呢常年有讲过弥陀书抄啊，有兴趣各位同修可以听录音带。那下面古德是他徒弟写的弥陀书抄演义，请看下面第十七位优希大师。优希大师是学天台的，他用天台宗的教义来著弥陀经，叫弥陀圆中抄，所以修天台的人也可以叫他看这一本。好，他还写了一部净土生无生论，这两部书，这是弥陀经的注解，这是生无生论，摆在这边大家待会有兴趣可以看一看。在讲净土生无生论啊，这里面我要介绍一句话，大家常常会问的，生则决定生，有没有？去则实不去。很多人看到这句话就说，大荒，那我到底有没有去西方极乐世界？有些研究生的教理，生我决定往生，去则实不去。广天老和尚走的时候，无来无去，无什么代志，那到底有没有去呢？对不对？啊，这个很重要。我要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啊，比如说在一个教室里面，对不对？现在呢，教室里面有很多排椅子，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现在有一个人，各位看哦，从第一排，对不对？的座位坐好，站起来走到第三排，请问他有没有离开？有没有移动？有啊，对不对？那假如一个人站在外面看这个人呢，他从第一排跑到第三排，他虽然有移动，但是他有没有离开这个教室？没有，那就对了。那这句话你懂了没有？我们讲从第一排比喻成娑婆世界，从第三排是极乐世界，西方这边是娑婆。所以在华严经里面有讲到说，我们哈华严经哈有讲到很重重无尽的香水海，很多层很多层，无量无边层。我们呢跟西方极乐世界是在第十三层，那我们在这边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极乐世界在这边，那你就知道还有无量无边的世界。所以从第一排到第三排有没有移动？有，生者决定生，我从娑婆世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决定生。那假如站在外面看有没有离开这个教室呢？去者实不去，这个外面代表什么？整个法界全体啊，我们上次说啊，整个净虚空遍法界不离开我现前的一念心念啊。以法界的来讲，法界的心念，我们的真心本性是无来无去，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心经里不是这么讲吗？那个讲我们的真性，也就是真心，也就是佛性，也就叫法界，名词不一样，意思一样。所以以整个法界来看呢，你站在外面法界来看，有没有来去啊？没有来去。所以广清老和尚才说无来无去，无什么代志，他是站在理上讲的，这样。好，生者决定生，去者实不去。前面就事相而说，后面就理相而说，理事才会圆融不碍。好，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怕还会有人举手问，所以先讲。好，请看下面一位，第十八位，十八偶义大师，他是净土宗第九代祖师。偶义大师他还没有出生之前，他父母一生持大悲咒， 求观世音菩萨啊，由送子观音而生来，送孩子而后生的偶益大师。他年轻的时候对儒家的东西下很多功夫，写了很多的书毁谤佛教，专门辟佛，而且呢写了非常多。等到他遇到看到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跟自知录以后，才把他以前所写的东西通通烧掉，才开始忏悔起回向净土法门。所以他自己以莲池大师做自己的老师，那时候莲池大师已经往生了，所以他就读他的书。20岁的时候读地藏经的时候就发心出家。在这里我要打断一下，为什么祖师他要这样示现，表示说其实净土真正是极难性之法。纵使佛菩萨来示现的话，刚开始有很多示现都是毁谤而且排斥净土的，不然就是各宗各派到最后倒归净土。像印光大师刚开始呢，对不对，也是不相信净土啊，对不对，因为眼睛坏啦，所以啊念佛主要在深信净土。那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难道他有业障眼睛还会痛吗？我已经就想过这个问题啊。其实他是来示现的，示现告诉我们凡夫说，我们凡夫啊，好，再怎么苦，再怎么样没有智慧，你以前再怎么样愚痴毁谤，只要你忏悔肯回头修净土法门，阿弥陀佛还是大慈大悲愿意接受的。只要他一示现就什么都很圆满，那糟糕，我们很多人就不敢学，因为我达不到他那种境界嘛。所以很多佛菩萨来示现呢，都跟我们一样做人有生老病死种种的苦，但是呢他是演一场戏，在这里要说明的。那他本身呢很精进，这位这个啊，请帮我发一下资料，偶益大师啊，好，那个偶益大师呢，他这个人很特殊，好，我要先说他修行的方法是广学普赞。怎么说呢，各位去看偶益大师的全集，他各宗各派的东西都通达，而且他常常喜欢闭关，闭短期的，像7天、14、21天，譬如他闭一个关就专门念往生咒念30万遍，不然就闭两个关啊，两个期念大悲咒念30万遍，然后回向法界求生净土。而且他很喜欢拜忏，偶益大师跟弘一大师一样，他跟地藏菩萨缘很深，常常拜地藏忏，什么忏他都拜过，金刚忏、药师宝忏、地藏忏，哦，他修行几乎是全能的啦，就什么东西他都能够涉略过，所以他是广学普赞，他学得很广，而且普遍赞叹。但是他一门深入，就是说他不管修任何的法门、任何的功德，都一心一意的一向专念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一向专念解释有好多种，家师很慈悲，因为怕众生做不到，所以提倡专修专弘，就是一向专念的。因为众生的根性哦，不见得像祖师这样，所以越专越精哦，越容易得力。但是你各位要了解，所谓一向专念还有更广的意思，就是说一切的善行都能够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心一意向一个目标去，叫做一向专念。譬如你今天做善事帮助人，好，今天造桥铺路诵经念佛拜佛，一切从早到晚种种的点点的善心善行都能够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也能往生。关键在信愿行。所以我自己用功的时候，常常呢早晚我都会发愿，若我过去生，若我现在生，一念恶心啊，一念恶行啊，都会要自心投诚忏悔。若我无量劫来有一念善心一念善行，都回向给定虚空遍法界的众生，希望法界众生都离苦得乐，闻到净土法门，老实念佛求生净土。这个很重要，一切的善行善心善念都能够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好，他有一篇叫做偶益大师是念佛法门，请大家拿出来，因为这篇文章很重要。 讲到净土中所有的历史里面呢，影响最深的就是藕益大师、莲池大师。那藕益大师这篇文章非常好，非常的精简啊。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挑重要看。第一个，他开始念佛法门没有什么奇特，就是深信力行四个字而已，就信愿行。他就讲，若人但念阿弥陀，是名无上生妙禅。所以念佛啊，就是禅，你不要再去参禅了，而且是无上的生妙的禅。而且呢，念佛的时候四种三昧同名念佛，念佛三昧是宝王三昧，是三昧中王。云栖就莲池大师也说了，一句阿弥陀佛包含着八教，原摄着五宗。所以换句话说，真正念佛的话，所有一切的法门通通都包含在里面，你要信得过。好，请看中间啊，这一页倒数第五行，好，第六，现即现前一句所念的佛，本来是超情离际，超出凡人的情见，离开你自己的思想、辩论、思考及嫉妒种种的思维，不需要谈玄说妙，只要信得急、守得稳，直念下去，昼夜十万或五万或三万。你看，古人刚开始定功课，最低的标准都是三万声佛号。当然现在人福的因缘根基不一样，起码建议呢，我提倡别人起码一千声，最低最低。小朋友啊，因为你没有念一千声哦，念不出味道来，才念几百声，这清净心太薄弱了。好，起码呢要一千声。那古人一开始都是一万两万三万的啊，以决定不缺为准，必此一生事无改变，假如不往生者，三世诸佛变为狂语。一往生永不退转，种种法门贤德现前，千万不要今天张三明天李四，好，就是心不定啊，好，到处换法门。这篇文章很好，希望大家今天可以回去拿到垫在你的书桌啊底下的玻璃，每天念一遍，会很有受用。翻过来，就是左边那一面，第一行，念的阿弥陀佛熟啊，三藏十二部集则的教理都在里面。所以你说要言教，当然解行要相应，可是你没有办法看很多经教的话，你就老实念佛。真正念佛1700个公案，向上居官也在里面，禅宗也包含，下面呢戒律也包含，三千威仪八万细行，菩萨的三句境界都在里面。所以真正念佛一切的法门都包含在里面。下面呢，好，要来介绍一下，就是念佛跟六度的关系，这很重要。真正能念佛的人要放下你的身心世界，这就是大布施。所以布施并不是指光光我丢钱做功德，布施的真实意是要看破放下，看破从心里面去看破，从心里面去放下。放下什么呢？贪嗔痴慢疑烦恼，把内外身心的忧虑牵挂妄想执着通通放下，你才叫做真正念佛人。第二，真能念佛的人，他心里不会再起贪嗔痴，这就是大持戒。真正念佛的人，他不会东家长西家长讲人我是非，那就是大忍辱。真正能念佛的人，他的功夫不会间断夹杂，这才叫大精进。真正念佛的人，他不会妄想纷飞啊，那就是大禅定。真正念佛的人，不为其他道理或宗派所迷惑，就是大智慧。所以你一句阿弥陀佛念得力的时候，六度万恨通通都包含在里面了。所以各位才知道，越这样听经，越这样研究，念佛法门的的确确很殊胜，很殊胜。好，下面四字点点很重要了，我们大家相互勉励。你想想看，假如你身心世界还没有放下， 你就没有做到布施。假如你贪嗔痴这个念头常常还会现行，表示你还做不到大慈悲。假如呢，你是非人我还常常挂在心里放不下，你就没有做到忍辱。你假如间断夹杂还有的话呢，你就不是大精进。你还会呢妄念纷飞啊，妄念持足啊，还没有灭除你的妄念，你就没有得到大禅定。假如你还会被其他宗派或道理而动摇，那你就不叫真念佛。念完这一句话，我发觉我六个通通都有。所以要真正做到老实念佛真的不容易啊。那下面他就讲，那要达到一心不乱怎么办呢？没有其他的办法，最初一定要下手用数珠念珠地的分明，一定要定功课，不可以欠缺，久久纯熟，不念自念。然后呢，你有念珠你也念，不念不计数也能够念，这样的话就才算有功夫。假如一开始出发心就要说好看，要不要执着，我要学圆融，我要自在，那是什么？你性不深，行不立。纵使你会讲的十二分教，会参透1700个公案，都是生死岸边事，临命终时没有本钱绝对用不着，所以绝对用不着珍重。哇，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哈！希望大家垫在书桌前每天念一遍，你的道心会很精进。好了，因为时间有限，继续往下看。第19位行彻禅师，行彻禅师就是截流大师。因为这几位祖师在那个文章里面没有，但是都重要，我补充一下。行彻禅师就是截流大师，他父亲呢跟憨山大师很有缘，是好朋友。憨山大师是明末四大师之一。结果憨山大师死了以后3年，有一天呢，这个行彻禅师的父亲就做梦到憨山大师来到他家，然后就生了行彻大师。可见行彻大师是憨山大师承愿再来的。那他非常的用功，一生呢也是研究天台教理，修法华三昧，后来大彻大悟。他有写一本书叫截流，就是截流大师法语，也就叫做净土警策，不，净土警语这篇文章，里面说念佛要发真心，这个真心很不容易。第二个，他还住了一个节期念佛的仪轨。所以我们家师现在提倡有没有念佛会有分三班，一个打坐区，一个拜佛区，一个绕佛区，我们现在是很方便啦，有这个念佛的录音带，所以桃园净宗学会就是照这个方式去进行的。那礼拜天如果有空的话，各位同修可以到，欢迎到桃园好好的来参加念佛共修。那古人呢就是呢分三班，第一班念的时候，第二班跟第三班用听的，听1小时到2小时。第二班念的时候，第一班第三班就用听的，第三班念的时候一二用听的。所以古人这样念佛堂昼夜24小时，佛号就不中断，就是从截流大师这制的净土仪轨，佛七仪轨里面出来的。所以假如以我们现在绕佛来讲呢，或是拜佛跟念佛，念佛的时候大声念，大部分是在念佛的人，在绕佛的人念，或是拜佛的时候，你站的时候可以大声念，拜下去眼睛要打开，火气才不会上升。好，我们拜佛的时候拜下去眼睛要打开，你让火气才会散，不可以眼睛闭起来。有些人拜佛拜得很陶醉，眼睛都一直闭着，这样不好，眼睛要打开来。然后呢还有拜下去的时候不可以出声音，出声音会伤气，是在印光大师文钞里面有说。所以按三班来念佛，大声念佛的最好是绕佛的人跟拜佛，在拜佛的人站的时候，打坐的人有些人可以小声念，但是注意听，比较不容易伤气。这些仪轨都是从截流大师所定的那个念佛佛七仪轨里面出来的。值得一提的是说，他55岁就往生， 当时有一个叫做孙翰的人，有一天死了，突然呢醒来，告诉大家说，我死的时候到地狱里面去，被那个阎罗王抓去啊。这时候呢，要在判刑的时候，突然黑暗当中大现光明，香花还有散着天空，而且呢很多的宝云传方宝盖，就阎罗王赶快趴在地上，结果呢引起西方来了一位菩萨。那时候我就问他，这个菩萨是谁，他说就是截流大师。那这位居士叫孙翰，就是因为蒙着那个截流大师的佛光摄受呢，最后呢又开始还阳，又醒了，结果没有死。所以可见哈，真正有修持的人呢，他呢威德会随时随地的摄化众生。好，请看下面一位。二十，梵天思齐，他又叫做十贤，也就沈安大师。我把它通通写出来，因为呢古来呢有很多祖师名字很多啊，常常容易搞错。所以文章里面清朝叫梵天思齐啊，就有一篇劝发菩提心文，这篇文非常好，有空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好，古来呢有个大德，他说假如读孔明的出师表，孔明大家知道哈，他有写了一篇出师表，假如不掉眼泪的人呢，这个人一定不忠，没有忠。假如读令伯的陈情表，不掉眼泪的话，这个人一定不孝。假如你读韩愈，他有一篇叫祭十二郎文，你若是呢不掉眼泪的话，表示你这个不友，你没有朋友的真心。假如你读沈安大师的劝发菩提心文，不会呢掉眼泪的话，表示你这个没有菩提心。所以各位呢最好去读一读这篇文章，这篇文章非常的好，他把什么叫做发菩提心，怎么样发，有十种因缘，要报十种恩。好，我第一次读的时候真的是也是泪流满面，表示还我还有一点菩提心。那这篇文章非常的好，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他文章呢是怎么样来的呢，是很特殊。他出家开悟以后呢，他白天呢三年呢白天是看赞经，晚上专门念佛。然后呢有一次他到这个阿育王塔去拜释迦牟尼佛的舍利，感得舍利放光，所以他说四十八大愿，写了这一篇劝发菩提心文，劝勉在家出家的所有的众同修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所以无量寿经的宗旨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希望各位大家有空去看看这本书。那我要介绍一下这个阿育王的舍利塔。古印度的时候有一个叫阿育王，他是转轮圣王，福报很大。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呢，他发愿要造84000个宝塔供养释迦牟尼佛的舍利子，在南瞻部洲。他因为是转轮圣王啊，所有的这个鬼神都听他管，所以当时有很多鬼神就来把很多的宝塔按照他的吩咐放在什么地方。中国有很多，但是呢中国目前只有阿育王宝塔，是以前古代一个出家人，名字我忘掉了，他就是呢拜地上感得那个阿育王所设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宝塔从地里面涌现出来。所以凡是呢去阿育王去拜舍利的人，都会感得舍利放光。拜佛陀的舍利是很大的福报，而且每一个人看佛陀的舍利颜色都不一样。现在有很多人去大陆潮汕，有些人拜，有些人看到是黄色，有些黑色，有些红色，每一个人看的颜色不同，表示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同，就跟你在梵音洞里面拜观世音菩萨的道理是一样的。那东土呢只有这个阿育王宝塔出现，其他呢因为众生的业障太重啊，通通都沉默啊，现在都看不到。而且这个沈安大师呢，当时在建立莲社的时候呢，他修行很特殊，他把一天分为20分。 有十分啊，十分是专门持名念佛，有九分专门是观想，有一分是专门拜忏。所以沈安大师呢，他的修行是持名当中兼观想念佛。若各位有修观想的人呢，可以去看看沈安大师怎么修行。而且他往生前一年就预知时至，而且往生前一年每一天念佛十万声佛号。他呢告诉他的弟子说，我又看到西方三圣了，我要往生了。要走的时候他说了一首偈，身在花中佛现前，佛光来照紫金莲，心随诸佛往生去，无去来中是枉然。就说我身在花当中，佛呢现前了，我要走了，而且佛呢用放光来加持我，遍照着紫金莲，我心随着阿弥陀佛往生，无来无去，没什么事。这跟广钦老和尚的境界一样很高。这就是沈安大师啊。请看下面一个彻悟祖师。彻悟祖师他有写彻悟祖师的这个孟冬禅师语录，孟冬是他另外一个别号啊。印光大师一生受这个彻悟祖师影响很深，他去他的道场，那时候彻悟禅师已经往生了，所以他专门读都禅的说，用名延寿禅师是禅中的大德，开悟以后还要念佛，所以啊劝一切的人要专修净土。而且他很奇怪，他有一个个性，就是每天呢就是呢只烧一炷香，一炷香的时间人家可以来会客问问题，香烧完以后他就任何人都不跟他讲话，就精进的诵经念佛用功。那他一生呢非常的精进，有一个孟冬禅师语啊，对，孟冬禅师语录就是这本，刚才沈安大师语录是这一本啊，待会有空可以看。他最殊胜的地方就是有16个字，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身信愿持佛名号，六个字啊，就是所有净土中的纲领，以大藏教的指挥。注意前面两句话，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你要有为了了生脱死的心而来的话，你参禅会开悟，读经会开悟，念佛也会开悟。可是呢各位要想想看，我们现在想想我们来念佛的时候是为了什么而来的。这个六祖去见五祖的时候，他问他，你来是做什么的？我来做佛的。法藏比丘遇见世间自在王佛的时候说，我不但要成佛，我要超过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以他们的因地心都是为了了生死而成佛道。那我们很多人呢来佛门刚开始都是来求平安的，求保佑的，求认识朋友的啊，来求结交更多的莲友的。所以你发的心啊不一定为真为生死，你当然就发不出菩提心了。你发不出菩提心不是为了生脱死，你念佛的话当然得是人间福报。你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你念佛就决定能够成佛而且做佛。所以他这16个字很重要。那欧益大师刚才还有弥陀要解跟净土十要、哦、大家看得到。好，请换下面一位印光祖师。印光祖师我就不用介绍了，因为我们介绍过他的传记，一开始就介绍还有印光大师文超。下面还有一个叫灌顶大师念佛圆通章书超。好，是注解这个大势至念佛圆通章最好的注解。接下来还有就是黄念祖老居士的无量寿经注解。好，介绍到这里，所有的净土中历代祖师最重要的注解我都简单介绍完毕，我们把它从头到尾看一下整理。从第一位善导的慧远大师，他就开始提倡观想念佛。所以以前念佛、哦、内容是很多， 内容是非常的丰富的，它是以波州三昧经提倡观想念佛，那就是所谓的慧远派。后来到了善导大师的时候，提倡持名念佛，我们现在呢念佛就是依善导大师而来的。第三个，这个持名三藏呢，就是摄一切法归净土。到了时代演变不同，有名延寿禅师的时候，禅宗很兴盛，就提倡禅定双修。再下来呢，到了宋元明，明朝四大师莲池、藕益、憨山跟子伯，那时候呢，佛教各宗各派非常兴盛，而且连儒家的宋明理学都很兴盛，所以当时莲池大师以后的祖师都提倡儒道释三家都合而为一而导归净土，这是他的特色。到了这个沈安大师，他持续强调持名兼观想。到了印光祖师，因为那个时候天灾人祸，战乱绵绵，人的根气不好，而且呢佛教也非常衰败，所以他又提倡出持名念佛。印光祖师专门持名念佛。到了近代，家师因为众生的根心，就提倡专修专弘，专修净土，专弘净土，以五经一论为主。那到黄天祖老居士，他因为是科学家，所以为了契合众生的根性，就提倡般若为导，净土为归。换句话说，知识分子他提倡解行要相应，就是说你修一切法门都可以，最重要要般若智慧解，但是你修持呢要以净土法门做导归，当生才可能了生成就。所以他这位老人家为我们这个时代提倡出般若为导，净土为归。那在这么多书里面呢，假如各位要深入，我建议净土五经一论的注解，请看第二本禅鸾大师往生论，请可以画一个记号，这是五经一论的最好的注解论，往生论注。第五个，善道大师的观经四解书，这是第二本。第三本呢是普贤行愿品的注解，是第九的集要书跟清文记。集要书今天给大家了，就地贤法师写的，清文记是池州法师的。接下来还有弥陀经呢的最好注解是16跟18，莲池大师的弥陀书钞跟藕益大师的弥陀要解，这本书大家都在手上。那印光祖师赞叹说，纵使古佛再来啊，重新为这个弥陀经做一部注解，也不能超过这本注解之上。哇，那你看把他赞叹到极处了。那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他赞叹藕益大师，可见藕益大师也是古佛再来。所以你要对弥陀经有兴趣，就对这本好好下功夫。圆音法师的要解非常的精妙，这是弥陀经的注解。念佛圆通章的注解可以看23灌顶大师的念佛圆通章书钞，无量寿经的注解当然就可以看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好，这是五经一论的注解都告诉各位了，各位可以花好多年的时间好好用功啊。接下来请看下面的结论，我做一个总结。请看下面的文章。学者果能够一而行之，哪有一个不俯谢说佛，高登极乐的呢？一定能够作为弥陀的弟子，做莲池海会的同参道友。有没有找到？有哈，在180页倒数第四行。接下来由此可知，到这里就可以知道历代净土宗的高僧都是参禅开悟，而且是各宗各派最后导归净土的，所以净土法门是非常殊胜，绝对不是一般人想象，只是老公公老太婆呢念的。接下来就说，自从国运衰微，不暇提倡，法运也随之衰微，到咸同，就清朝咸治年间，同治年间，咸同年间，斋丁四起啊， 哲人就越来越少，那庸俗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当时的人都接受韩愈、欧阳、韩欧、程朱的辟佛之说，就宋明理学的影响，所以就不知道佛法包含圣贤人的心传，发当人的心性，则妙义为言，功德利益。